要分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八福。好，圣经里面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想大家都对于这一段经文都非常非常熟，很多人都会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一开始的八句话，他讲到八福。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第三句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进来读哈，由我读哈，弟兄姊妹来看哈，由弟兄我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开始在宣扬天国的救恩很前面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有一群人，一群犹太人跟着他，跟着他到处去去了解，去想从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身上学到更多属天的、属耶和华神来的一个智慧。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以前是很传统的犹太家庭、犹太人的教导长大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主耶稣基督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导认识，所以带他们到山上，就在登山，在山上坐下，就完整的登山宝训是教导他们一个对于一个作为一个神国度的子民一个全新的生活步调的教导跟生活的一个准则。 OK， 所以后面才有说你门徒要做研究做光了，你要讨论到仇恨啊等等一些，才有很多很多的一系列的属于完整的登山宝训。那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生活的准绳，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属于神学上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好，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们了解到温柔的时候，温柔的原意翻译成英文，温柔的原意通常指的是顺从的，然后温顺的。那这样的意思发展到后来会被认为是懦弱的，没有主见的，是被欺压的。可是事实上圣经上并不太是这个样子，常常会被人家扭曲成好像温柔人有福了，你必成就地土，所以好像说我们要做到一个很柔顺的人，好像基督徒应该要被，就是我要学习被欺压，人家怎么样攻击我我都不辩驳，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温柔的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一个卡通，可能跟自己的孙子一起看卡通都好，有一个叫哆啦 A 梦里面的卡通，里面有一个叫大雄，大雄就是很柔顺，一天到晚被欺压。 OK， 在座的不知道知不知道谁是大雄，可事实上圣经上讲的不是这个样子，圣经上讲的不是这样，圣经上讲的温柔其实是什么，它有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的能力跟丰富的属于神的公义的一个知识跟理解，可是他不会像刺猬那样子到处去指责别人，到处去训斥别人。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同事当中曾经碰到过，他讲的都对，可是问题是跟他一起生活像刺猬一样，跟他一起同工像刺猬一样，这是很不舒服的。所以生活上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温柔的一个思想，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什么叫做温柔，其实指的是 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典型的，因为他就是神，可是他对于罪人跟义人，他是用训斥的、指责的，或者是用爱来拯救他们。主耶稣基督是用爱，是用包容，是用劝勉，甚至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流泪，这样的温柔来寻找、来拯救这些人。历史上当然也有很温柔的人，像比如说创立印度独立的甘地，不合作运动就是一种不是用流血革命的方式，而是用那个什么，用很和平静的一个方式来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思想什么叫做温柔。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由弟兄我来读。弟兄我来读，在新约圣经十五面，新约圣经十五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跟三十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轻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个地方特别主耶稣基督亲自说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通常柔和跟谦卑是并行的，双胞胎。主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荣耀，可是舍了那神的荣耀，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从最荣耀的神变成什么？变成了卑微的木匠之子，变成卑微的，成为我们众人可以学习的一个典范。照理说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没有任何的犯罪，没有任何的玷污，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说实在的，他用很威权的方式，到处指责别人的方式，别人敢不敢说什么？不敢。可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样子，他用他自己成为温柔谦卑的最简单的样式，他要求我们，他建议我们来学习温柔跟谦卑。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理直气和，而不是理直气壮。理直气和跟理直气旺气壮其实是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基督亲自以他生活的典范教导我们理直气和，这是一个温柔的生活态度。那至于温柔的人 会怎么样子，温柔的人会他在生活上面会显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出来？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的典范。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不炫耀，不居功，谦卑虚己。谦卑虚己，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就已经说明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是谦卑虚己的一个典范。那谦卑虚己，他怎么样谦卑虚己到一种程度？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二章六到八节，两百七十八面。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二章六到八节，由弟兄我来读。他真的是谦卑到一种地步，而这个地步就是二章六到八节，由我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是温柔的人的第一个典范，就是谦卑虚己， 虚极到一种奴仆的形象，甚至为罪人而死。然后温柔在圣经上的教导，温柔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个特点是在灵里面知足，也就是说我们懂得感恩，懂得知足，说主啊，我生活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感谢神，我就感谢神，在灵里知足。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一开始就刚好我们读过了，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主里面温柔得享安息的人，通常是不焦躁的。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三十七篇三十四节，在684面啊，那个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684面，有弟兄我来读。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成为温柔谦卑懂得知足的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等候。当我们懂得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碰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了一个人的反应是，我们生活有压力，或者是我们有惧怕，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当如何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办法去寻找一些解答，一些方案，想办法来告诉自己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为信主人常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去求神问卜，好，就是去算命，我们希望能够靠着人的努力来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样。可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我们是耐心安静等候神。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在等候神，神还没有向我们显现，还没有告诉我们话语的时候，我们持守他的道路。圣经上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就抬举我们，使我们承受那地土。那个地土 不是指的是真的就给我们一个地契或者是房契，让我们说哦，比如说我们有一块土地或者一栋房子在那上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表面意思，而是说让我们承受来自神的一个完整的祝福。所以温柔的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是要学习灵里知足，要学习灵里知足。他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第三个特点是温柔的人一定是有爱的人，有爱的人一定会怎么样？会鼓励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可能是什么？信心软弱，可能是身体软弱，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病痛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心灵上软弱的人。人的状况是怎么样？人的状况是，其实原来我这么说哈，很多人心其实那部分有一部分的恶是什么？我们看到比我们弱的，我们就会去想办法从他手上掠夺。达尔文的那个什么，那个物竞天择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从物竞天择这个论点里面，很多人就会说没有关系啊，我能力很强，所以我想办法怎么样经营很成功，我经营很成功，我就把弱小的公司吃掉，这是在商场竞争上面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我因为很成功，所以怎么样，我把我的产品卖到外国去，那外国是弱的国家，永远是什么，在经济上成为强国的附庸国，这是人所建立的标准。这是人在生活当中因为人的自私跟贪婪所建立的一种什么常态。可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温柔，要鼓励那一些软弱的人，要爱那一些比我们软弱的人。那个软弱除了在心灵上软弱，身体上软弱，还有行为上软弱都包含。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加拉太书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教导他们说：“我的弟兄，我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OK， 在这个地方教导说，温柔的人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鼓励软弱的人的，鼓励那一些可能在行为上、思想上，然后当然也包含身体上生病软弱的人。好，生病软弱的人，好，这是温柔的人要学习的第三个特点。温柔人要学习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包容异己的人。也就是说，你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再想办法你斗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想法不一样的人。可是想法不一样的人，我们为了安全的目的，我们去工作的时候，这个人想法跟我一样，我跟他同事很愉快。可是如果跟他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我想办法躲，跟他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人都是寻求安全的一个居所。可是基督是拯救跟他一样的人，还是拯救跟他不一样的人？基督是拯救跟他不一样的人。基督是拯救在犹太人当中，依照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标准跟法律标准，有罪的人、生病的人、软弱者。基督是拯救那一些想办法要来攻击他的人。基督肉体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话？
成了。
前面一句，
父啊，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爱那一些跟他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讲的第三句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温柔。他的第四个特性是什么？包容跟他不一样的人，包容这样的一个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章第七节，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子来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十三章七节，在242面。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常常会背的爱的真谛这一段话。在第七节这边讲，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些都是爱的一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刚刚已经讲过了，温柔背后一定是有爱当作基础，然后有爱当作基础活出来，温柔跟谦卑是并行的。所以温柔是以爱为基础来包容跟自己不一样的。它的第五个特点是什么？第五个特点是温柔的人除了容易包容跟他不一样的人以外，他也接纳批评他攻击他的人，他也接纳他批评他的批评他攻击他的一些人。所以基督除了指责那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哦，你只是做了一些表面的一个律法的一个工作，所以基督就说那一群人站在街口，恐怕人家不知道他是文士，然后衣裳穿得很怎么样，然后经文写在身上，然后就这样拿起来读，就在大马路边他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主耶稣基督就笑这一群人说，这样子 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成就律法。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主耶稣基督用他最后的生命 来接纳跟他不一样，跟那个什么赦免那些攻击他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真的活出一个样式，温柔的样式。好，在开会的时候，在上班开会的时候，我们也常会碰到开会的时候，当有人说啊，你这样的想法有问题，或者是常常会讲说某某同事，我就是对事不对人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就气得半死，站起来就说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想法，想会为自己来捍卫。可是基督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当我在预备讲题的时候，我找到一个资料，我觉得很有意思。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慕道家叫做穆迪，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对他讲说，你这个人，你讲的道都是抄袭别人的。各位知道穆迪怎么回答？穆迪说，姊妹，只有你最了解我，请你为我祷告。求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也是，我们透过研究然后去找资料，然后这个人的论点，然后这个神学家的论点，我们慢慢慢慢整理下来的。说实在的，这里面也没有我的，求神保守。他这个穆迪，这个穆道家，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你不要担心人家攻击你，因为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来自神。当别人要来攻击你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人会攻击你，可是很多时候那是来自撒旦魔鬼的作为。当你落入那个圈套，跟攻击的人开始对上了以后，等于怎么样，开始把神的救恩、对神的信心跟仰望摆在一旁了。然后第六个特点，温柔的第六个特点是什么？他会包容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常会看到 OK， 出去吃饭的时候因为 要吃的比人家多，可以、OK， 交一样多的钱，甚至不要交钱。然后坐公车的时候坐的位置要比人家大，好 OK， 然后排队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排到最前面去。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可是温柔的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温柔的人其实是来包容这样子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圣经上也有典范来告诉我们，不自私，让欺负他们的人得利，短时间得利，可是又怎么样子呢？比如说亚伯拉罕，创世纪13章5到12节，创世纪十三章五到十二节，13章5到12节哈，好，这个地方我来读，在旧约圣经的12面，创世纪13章5到12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向你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的园子。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哪个地方好？罗德先抢，亚伯拉罕就让。那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亚伯拉罕的成为，我们都知道后来的一个故事。然后以撒也是一样，以撒的仆人挖井，可是基拉尔人说是他们先挖到，他就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些圣经上所记载的神所祝福的人，他们用他们生命的典范来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是蒙神祝福，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温柔的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包容自私自利的人。因为 当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来发现神为我们预留的更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然后第七个跟前面有关联，就是饶恕敌对者。有人攻击我，不只接纳，我也要饶恕他，我也要 OK。 主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也就是他的肉体生命要断气前说成了之前那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求神来原谅，来赦免那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那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亲自活出来温柔的样式。那温柔的人能够得到地土，这个地土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个地土就是神完全的祝福。所以我们来看看，温柔的人有哪几个特点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他一定是谦卑不炫耀虚己的人。第二个，他一定是知足懂感恩的人。第三个，他是看到比自己不管是生活上的、身体上的、灵命上比自己软弱的人，他会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然后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包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第五个特点是什么？接纳那些批评他的人。第六个特点是什么？会包容自私自利的人。第七个是什么？会饶恕那一些攻击他的人。会饶恕那一些攻击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圣经上也有一个约瑟，我们都知道约瑟被他的哥哥陷害，还卖到埃及去，结果神带领他成为埃及宰相，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到最后他们老家闹饥荒，哥哥他们就到埃及去了。 OK， 贵为宰相的人说是，你当年欺负我，我要怎么样子来整你一番，一定是什么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我们都知道约瑟没有这么做，约瑟没有这样做。这个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有。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总结这么多，好，我们总结这么多，温柔其实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内心很强而有力，可是不那个什么，它是一个内心强而有力不软弱，可是谦卑却不自卑的一种充满了爱、充满了宽容的一种性格、一种生活的态度。好，在八福里面谈到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一种以神的爱为基础、充满了恩典的生活的态度。那我们要学习温柔的人，其实就是学习一种圣灵结出一个完整的圣灵果子的一种什么生活的全面成长。所以我们讲的承受地土的意思是什么？承受地土的意思是一种我们建立一种完整的生命态度，我们可以蒙神恩赐一种完整的一种什么来自于神的完整祝福。而这个祝福总括而言就是一种用地土来表达的。这个地土绝对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我们信主了，我们学习温柔了，所以明天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土地所有权状，然后一个房屋所有权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种完整的属于神的一种恩典跟祝福。而这个恩典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形成的一种圣灵的完整的结果，就是什么？加拉太书5章22节跟23节所讲的圣灵结的果子有哪一些？仁爱、喜乐、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没有律法来禁止。所以当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温柔充满了爱，我们内心很坚强，可是不是那种有棱有角的像刺猬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在身上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承受地土 是一个什么样的承受地图？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图，完整的一个祝福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上跟一般我们社会认为的有成就的人，比如说很有钱的人来比，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可是我们从圣经上来告诉我们，有弟兄我来读哈，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承受地图的人，我们感觉起来对一般人来讲，没有信主人来讲，好像一无所有，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样样都有。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九，承受地图的人就是什么？一般人看好像一无所有，可是我们知道都样样都有，而且会怎么样？第腓立比书281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这边讲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从以巴弗啊等等等等，然后馈赠当时基本上什么，我们都知道，神所赐的，就让他样样都有，而且有余。而这样子的，除了现在以外，也指的是我们将来跟基督再来的时候，跟他在天上同享祝福、同享美妙的时候，那样子的完全，那样子的一个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来当作今天的结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内心充满了爱，有基督的样式，学习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必承受那丰丰富富属于神完全的祝福，成为一个完全而且结满圣灵果子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跟世人的观点不一样，我们以神的观点来生活。所以当神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一个属于神的生活态度跟生活标准来生活，来跟世人应对进退，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主，你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温柔的人，因为你自己用爱显现那温柔跟谦卑。所以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真是要学习主的样式，不论我们的身体、生命、年纪、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当有主你的祝福的时候，这一切都要丰丰富富的成就。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